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定于10月26号到29号召开，除经济议题之外，主要议题可能还包括人事调整及军队改革。习近平主政三年以后，能不能在这次全会上打破传统人事安排常规，提拔一批自己的人马进入权力中心，为十九大组成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权力系统布局？军队高级将领中又有哪些人将进入中央军委？军队改革的路线图是否也会在这次全会中成型？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民进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通常呢五中全会都是在十月中旬举行，这次推到10月26号，有专家评论说，在根据以往的这些情况来看，如果全会提前或者推后，肯定会有一些重大的人事调整。您怎么看今年这次会议的推期，到底是由于习近平访英，还是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人事调整？
我是这样想，就是因为每一次的最近这几届吧，每一次的五中全会都有一些变局。那么当然这一次呢也是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所以呢有可能呢这个一再推迟呢，我觉得不是因为访英，而是因为这个可能内部的协调还没有完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一个呢就是作为人事布局来讲，可能那个牵扯的面比较复杂，因为这个习先生想提拔的这个群，他这个所谓的叫习家军也好，叫浙江新军、什么闽江旧部等等等等这些吧。总之，他想提拔的这个人群呢，在中共的这个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比较低，有很多呢可能刚刚够到副部级。连部级，当然有一些到达部级。那么这批人如果想在十九大，这个未来的十九大，两年以后的十九大上进入这个中央政治局，可能有困难。进入中委，我觉得是有可能。那么进入常委的阻力可能会更大，因为中共是一个传统上论资排辈的这么一个组织体系，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提拔新人，我想这中间的阻力是会存在的。另外就是所谓这个这次这个在大阅兵时候提出来的这个裁军，也就是包括军队的改革，那么这个牵扯面就更有些敏感。所以我想可能对于这个传说中的一些人物是否能够进入中央军委等等，我觉得很多说法都有一些，就是这种猜测都有一些一厢情愿的成分。其实可能他们这些猜测啊，他们很多是不太了解中共的这个决策体系。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这个五中全会也是对这个习先生的这个他的权力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次测试，就是他能不能够就是打破原来的这个这套组织体系的常规，就是超常规的来提拔他所要提拔的人，也就是说实现这个此前所说的这个能上能下。我觉得这个就是考验他的权力究竟有多大。这个如果说这一次，当然这些事情啊我们不见得在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就能够知道，可能是在会议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会逐渐看到可能会有一些人事变动。 但这些人事变动能不能够真正的到位，这个我觉得现在还不好说。
嗯，
所以我个人对这次会议抱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一个呢就是说，习先生他能不能实现他的人事安排的这个目标？还有一点就是，未来比如说对“十三五”的规划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就是所谓中央决议的东西，在做了决议之后都是被束之高阁的，而且那个有些决议或者这个决定等等等等，这些文本做得很好，语言也很有创意，但是呢，实际上在实践过程中，一个是被体制内部本身的这种反作用力就化解掉了，还有一些呢，由于领导的偏好，其实领导他虽然有中央的决议，但是他按他的习惯思维去做事，最后也导致有很多的决议其实也不能真正的实行。
是，
所以我本人对这个会议是抱一种很谨慎的观望态度。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何斌先生，我看到有一些海外的中文媒体在那里猜测或者说报道，这次全会有可能增设中央军委成员，甚至还有的报道说有可能增设候补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你怎么看待这些报道？
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就是因为习近平如果他要这个在十九大的时候真正建立以他为核心的他的这个浙江帮也好，这个胡锦帮也好，能够这个迅速的提拔上来，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正如张先生讲的，他必须打破现在的这个规则。如果不能打破现在的规则，那习近平就什么都不能做。不管他是往这个毛的方向走，还是往民主政治转型的方向走，那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前我就讲了，不管习近平为了做什么事情，只要他想做事情，那么他就必须要打破现在的这种权力框架。现在的权力框架是邓小平尤其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所建立的人事布局，因为一个所谓的中国党的领导人的形成过程，他是需要一个时间的安排，比如说先把他安排中央候补委员，然后再把他变成中央委员，然后再把他变成一个地方的支好，或者是一个单位的一个很重要的主管主要的一把手，然后再提拔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这都需要一个漫长时间的安排。所以习近平现在的所谓的政治局的这个班子，所谓政治局常委的班子，其实跟他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没有什么真正的关系。所以他上台以后基本上所用的人都是一些级别比较低的，而且未必这些人呢有真正的管理能力，他也许就是浙江的一个什么书记一个地方的一个什么书记，或者一个部门的一个领导小领导一个厅书记干部或者是一个副部级干部，突然因为他跟习近平认识，习近平现在中央部委他也调不动，因为这些人到处都是江泽民的人，到处都是胡锦涛的人，都不是他安排的，所以他必须要找到自己熟悉的人。但是熟悉的这些人，第一个在权力的秩序来讲，他一下子没办法上升到一个决策的层次，所以习近平在搞了所谓的领导小组，把这帮这个浙江也好，上海也好，或者是这个福建也好，安排到这个领导小组里面，成为一个成员通过这样一等非常规的方式，去打破传统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的这么一等执行的机制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习近平必然走的一条路。如果习近平走不通，五中全会就是一个常委性的会议，那就证明习近平根本就没有拿到了真正的权力。什么叫真正的权力？不是安排某一个人或者是他讲一通话，或者是下面的人把他俗称为一个习大大，而是呢，他能不能打破江泽民和胡锦涛所建立的这个权力秩序。那么习近平在之前他已经有所暗示，或者说是明示吧，就是所谓的政治局的或者是领导单位岗位上的能上能下，所谓能上能下就是把你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所安排的人拉下去嘛，所谓能上就是把我的人给上上去嘛，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那么中央军委这个班子，谁本来这个军大裁军，这个不是习近平所谓主动提出来的一个军事变革，而是拖了几十年的，应该早就应该裁军的这么一个行动啊！中国的解放军的整个的指挥体系，不像几个那个像文革团的军事专家，就什么龙源啊，什么这个几个整天在电视台里面胡说八道的这几个专家啊，这个所讲的那么强大，中国的军队简直是不堪一击的一个极其腐败、极其无能，而且装备很落后的一个体系。那么通过这一次军制的变革，那么呢，他要进行军委上的一种人事调整，会不会反映在五中全会？那是很有可能的啊。但是即使是不能反映出来，在未来几个月或者是几年之内啊，整个中央军委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至少把他所认识的、熟悉的他这党的同伙，或者说呢啊，来自于这个东南系的南京军区，尤其是31这种军，跟他啊见过面的啊，很多军人他都没见过面，见过面的这些将领或者是打过招呼的这些将领，在浙江或者是湖京工作期间呢，把他提拔到这个中央军委啊，这个是完全可能的。那么政治局那是一个更加艰难的一个活啊，更加艰难的活。那么五中全会能不能露出某一些啊线索出来，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幅度不会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大，但是肯定会有所作为。这是习近平的基本上的路数，我们看出来是应该是这样的。
嗯，我看到有香港的媒体报道说，现在呢中央军委成员是10人，这次有可能扩展到15人，以便为19大最后定下中央军委的组成，来先安插一些人员再进去。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报道？
这是因为呢，他没办法拉完全啊，进行根本性的军事的这个变革。因为现在的这个范长龙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国防部长这个常万乾，现在的总参谋长韩锋飞，这几个主要的军事的这个将领呢，都是这个葛伯雄和徐泽浩时候拿下这个安排下来的，甚至他们还有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还有更多的将领，那基本上是这个葛伯雄和徐泽浩的人，所以他要把这些方全部拉掉，他等于中国中的就没人了啊，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只能采取这么一种方式，就是稀释。什么叫稀释呢？就是说把领导机关扩大啊，把这个班子扩大。人数比他原来是5个，我现在变成7个，原来是7个，我变成是5个。人数一多，我就掺刷子进去了。实际上呢，你表面上啊，范长龙你还是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但实际上我加了几个人以后，你的权力就被分解掉了。他通过这样一种稀释的方式来稀释原来的葛伯雄和徐泽浩的人嘛，这是他的一个传述吧？啊，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他要真的把这片全部拉掉，那就那也完了。你比较整政治部主任张扬，对不对？啊，这个总参谋长唐鹏飞，这样中委常务副主席这个范长龙，还有国防部长这个常万乾，这几个人都要在未来几年之内拉下来的啊。但是一下子把他全部拉下来不行啊，所以呢，采取掺刷子的方式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
嗯，好，下面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然后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回答问题。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我看呢，这个习大帝政治体制改革难在呢，所有的官员上任呢都未经选举，都是提拔或买的官职，都未公开自己的财产，包括习大帝自己。蒋经国呢是蒋介石的儿子，戈巴乔夫、叶利钦是苏共的党魁。习大帝不下狠手，不解除党禁报禁，习大帝不会有实权，也不会有好下场。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想中国的这个军队的组织形式是党领导军队，这一点都知道。这军队从那个毛泽东去世以后到现在，到邓小平以后，他在弱化军队。因为什么？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那个常委里边有军人，现在已经常委里没有军人了，政治局委员可能还有，是吧？就是说党领导一切，是吧？而且呢，现在废除了终身制，用自然淘汰方法，用什么？由于年龄啊，是吧？那原因呢？5年、10年、 自然淘汰方法。我想中国的这军队，刚才那个和平先生说中国军队什么不堪一击，我总觉得有点过分。虽然说中国军队总没打过仗，但也进行演习，武器也比较先进，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嗯，
但是我想还不至于到那种程度。中国军队还是从人、从武器数量、从人力这方面，我认为还不是那么虚弱，我认为有点过分吧。
好，
谢
谢河北张先生。张先生实际上提出来两个问题，一个是军人在中国高层政治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一会儿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是中国军队的现状到底如何，再请何皮先生简短的回答一下。首先请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如何看待中国高层将领在目前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从毛时代开始一直是压抑军方，就是防止他们这个权力做大，当然这个到紧急时刻就不得不利用军方，那才有这个利用林彪来搞掉刘少奇，所以我以前讲过，就是军方只是在某一时刻、某一关键的历史时刻，由于这个高层的权力斗争力量不够的时候，就会借用这个军队的力量来指挥一下党，但是指挥完了就还得让他们回原位。这个呢是基本上作为这个中共的一个传统吧，它一直保持下来。那么当然这一次呢，可能大家一直在猜想，就是说会怎么样，尤其是这个关于裁军、关于军队改革，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案都在这个网上流传，但是呢到底这个清洗军队，我觉得毕竟还是一个有一定风险的事情，特别是涉及到军队内部的利益。那很多人的军衔军职都是花钱买来的，他的血本还没回来，他还没有赚钱，你就让他这个走人，他会不会这个出各种的幺蛾子来跟你作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就是军队内部可能对改革的阻力比较大。还有呢，就是对军内这个，比如说这次中央军委的这个人选，现在有各种的猜测，比如说这个刘源会不会进军委啊，等等等等这种事情啊。其实呢，这个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刘源进军委有非常大的阻力。这个从张穆生，就是这个被称为他的这个主要幕僚的这个张穆生先生啊，他最近的一个讲话就谈到这一点。
嗯，
一个呢，他撇清他自己的言论跟刘源，他说我的言论、我的观点跟刘源没有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有人想阻止刘源往上走，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点题。因为我此前我们就一直知道啊，军队内的这些个行伍出身的或者草根出身的这些将领，他们对于这个太子党的这个红二代们的这个将领，他们是有一种抵触情绪的。所以特别是当这个像郭伯雄、这个徐才厚他们这个搞了很多腐败，然后被这个刘源这一下子把盖子掀了以后，那么其实刘源在军内得罪了一大片的人。那么当然我们且不说啊，这个刘源本身怎么样，但是呢军内一直有这样的传言，就是有三个姓刘的不能进军委，一个是刘源，一个是刘亚洲，啊，一个是刘小江，这三位都是太子党。那么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个说法，我们听到的说法，但是呢也反映了军内的一种情绪。那么究竟这个也就要看啊，就是说习先生他的能量，他的这个权力到底有多大，他能不能把他想要安排的人，他认为可用的人安排到位，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真的不好说。
嗯，
所以这一次这个五中全会是对他的权力大小的一个检测，只有在会后我们才能多少看明白是怎么回事。
好的，
谢谢。
和平先生，刚才河北的张先生不同意你对中国军队现在特别是战斗力现状的评估，你怎么回应？
因为他没有打过仗，所以我没办法去评估呢他到底打得怎么样。我们只能看到最近几十年以前打过的仗，那中越之战打得一塌糊涂啊，中印之战打得这个乱七八糟，也是不吃所有人，不知道在打一个什么仗，对吧？还有什么珍珠宝珍宝岛之战，还有这个韩战。那我们知道中共建政以来打的仗没有一个仗是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哎，这是打得很漂亮的一个仗，要么就是牺牲了非常非常巨大的这个人数啊，牺牲了很多的这个将士，要么呢就是莫名其妙，中英之战莫名其妙，要么就打得一塌糊涂啊，你一个比他很更贫穷更落后的一个原来的军队都不能打。当时我跑到这个中越边境跑了一段时间，了解了在军队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了解了这个军队的这个情况，那比外面想象的比外面报道的要恐惧很多，中国的军队的战斗力之差啊。那么现在经过几十年，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解放军建立了一个就是军装很像美式军装的这么一个部队啊，这一看起来好像这个徽章很多啊，这个像奖章很多啊，这个军衔是又是这个少将又是中将又是这个上将，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通过什么手段啊提拔这些职位上的啊。
嗯，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这个装备啊，中国的装备好像这个阅兵式出现了一些装备，我们经常也看到西方一些媒体报道说中国装备现在进展得很快啊，就是但是这些装备全部都没有经过实战啊，都不知道它到底可用可不用啊，因为中国是一个造假成国的成风的这么一个国家，你根本不知道具体它的装备怎么样。 OK， 即算是这些装备有一定的先进性，要形成一个具有啊这个现代投射能力的现代运作能力的现代战斗能力的，它不是一两个精装武器一个震慑性的武器就可以证明你的战斗力有非常强。不错，你是有核武器有很大的组合能力，但是你的常规的这种海军空军陆军整体的合成的演习来看，你这是非常落后的啊。所谓合成演习就是空军告诉海军说啊，我演习完了你可以继续演习吧，对吧？它没有一个真正具有实战的啊交叉的现代意义上的这个军事的行为啊。那么不要说你要讲整天这个几个军人的文官团的，我说他们是文官团嘛，就是那个叫什么刘富民还是什么东西，几个这个所谓的少将，所谓的这个电视台没讲话的以军人面目出现了，他们即使是文官团员啊，你一个钓鱼台他们的还要几个这个老百姓上去跟日本人去争夺一下，被日本随便就赶走了，对吧？很荒谬嘛。一个这个南沙啊，这个南海喊了那么多天啊，等到美国说我们要保证这个自由航道的这个运行啊，美国说我随时可以执行这个任务，那美就范长龙怎么说的？那即使是中国的跟国土遭到武力的威胁，我们也不是武力威胁，就等于说你们赶紧过来吧，我们根本就不会跟你这个对抗。所以这些人呢、啊，不了解中国真正的这个实力，在整个的这个亚洲，中国根本就没有能力去打一场什么战争。你现在打什么打呀？有人说比甲午战争怎么样？我告诉你，你现在如果在南海真正解放军打一场仗的话，比甲午战争还要悲惨。首先，这不要说他的战斗力啊，就是军事装备，你就整现在的敌人看，那都是你的敌人了，对不对？原来是你的敌人。这个菲律宾是你的敌人，日本是你的敌人，美国是你的敌人，昨天还加了一个这个马来西亚说你们在南海建这个岛完全是这个自己自己制造麻烦啊，自己这个制造恐慌。那亚洲没有几个国家站在一起，你甲午战争的时候还只有一个日本，你现在遍地都是敌人，你知道吧？这个越南和菲律宾联盟，菲律宾和美国联盟了，美国和日本联盟了，你怎么打呀？对不对？你怎么打？你打一打试试看。啊，原来我还认为你应该查强组合一下，至少显示出来这个72年那个海岛女民兵还记得吗？就是又拉了几个渔船去撞了一下这个越南军队，好像我们显示了这个中国的军队力量。你现在连这个影迹都没有啊，这个胆量都没有。中国的军人像范长龙这样的在军队泡了几十年，他知道中国解放军是不能打仗的，不信你试一试。
好的，我们再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山东的张先生你好。
喂，
山东张先生，请讲。
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啊，就是十八大之后啊，就是我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最担心的就是台湾问题，就是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就是台湾的国民党昨天已经欢住了，是吧？就是说这个种种迹象表明啊，就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蔡英文就是非常得台湾就是同胞的就是这个民心，所以呢就是说蔡英文呢又刚刚访问了日本，就是是不是给日本就是与日本签订了什么密约，什么是我非常担心，就是说2016年会不会从威州的海峡两岸呢就是军队就是相互对抗，就是你像以美国为首的，你像北约啊，你像还有就是那个日本啊，你像那个印度啊，还有澳大利亚这些加拿大这些国家会不会参与进来，会不会就是爆发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我想请
教。好，谢谢山东的张先生。张立凡先生，请您来回答一下，这次五中全会有没有可能讨论台湾问题？另外一个，我们往前看一下，如果明年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重新执政，那么中共他的对策会怎样？
现在当然我觉得中共可能对台政策相当纠结，因为这个国民党现在是江河日下，那么当然这一次的换柱啊，这个能不能够这个重新整合蓝营，这个要看实际上是国民党能不能重新跟这个宋楚瑜携手的问题。如果这一步都做不到，我觉得可能国民党大概是这个大势已去，就至少这一届他们没什么希望。此后这个国民党还能不能维持，还是就此这个衰败下去也很难说。所以这次来看，如果说民进党这个执政，那么可能大陆就不得不面对一个这个有分离倾向的这么一个这个政权。但是我认为实际上民进党也是一些机会主义者，所以他们不大会冒就是这个大陆这个武力犯台这样严重的后果，他们可能不敢冒这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统不独，这个可能是一个这个仍然是一个基调。
嗯，
只不过呢就是民进党他为了区别于国民党，为了他会强调台湾的一些个比较，他作为这个台湾岛的比较个性化的一些东西而已。但是呢我觉得公开的就是在下一届政府搞台湾独立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
嗯，
啊，谢谢。
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讨论当前中国的经济的议题。那么和平先生，但是我想向你提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黄奇帆其人。因为最近美国的彭博通讯社有一个报道，黄奇帆有可能在中国的经济班子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可能是主管股市，有可能是主管其他方面。我们知道这个人的背景非常的复杂，特别是呢过去每次这个薄熙来露面的时候，在人大露面的时候，他总是坐在薄熙来的旁边，因为他是重庆的市长嘛。让人不解的是，这一次习近平访问美国，黄奇帆也是随行的重要官员之一。你怎么看待有关黄奇帆前途的这个报道？
黄奇帆现在是一个热门人物啊，因为他在股市上、股市上有很多的见解，尤其是打造这个沉浸所谓的精英城市的时候，给人这个印象很深刻。那么媒体在这个中国政治人物的安排，往往是通过表面上的现象呢，来捕捉这个他的可能性。那么我个人感觉到，我没有特别的兴趣啊，但是我个人感觉到黄奇帆未来在中国的经济决策中间有某等顾问性的角色是可能的啊，参与某一些顾问性的角色。但是由于他年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这个政治背景的问题，他要真正能够提拔到一个有实权地位上的一个可能性是比较偏低的啊。我不认为他在名义上会掌握真正实际的这个比较高的地位啊，只有可能在某等经济决策的时候扮演顾问性的角色的可能性比较偏大啊，真正中英不太可能。
好的，关于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 梁家河是否造成运动的新篇章，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